许多人病了，我们也出入在医院，在那里照顾一些病人。我就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有三件最重大的事他要做的，那就是传道、赶鬼跟治病。传道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主就是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上，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马可福音我们看见主宣告福音临到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这是主他四处传道，也把这个传道的这件事情交给他的门徒。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是为这些事出来的。他传道传的是什么呢？他传的是让人听见真理而得自由，让人从撒旦的手中被拯救出来，能够终身以圣洁公义来侍奉神。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所传的道。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是在医治。虽然赶鬼跟医治很靠近，但是赶鬼最主要的是在灵界里面，撒旦直接的作为。耶稣基督他是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人子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就显在我们的中间。也许有些人说，我们不太晓得什么是魔鬼的作为。魔鬼是让我们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到最后成为虚空的，都是他用各样的陷阱、各样的谎言、各样的欺骗、各样的控告，使得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功用，这是魔鬼的作为。耶稣在加百农的一个会堂里面传福音，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来到，在那里喊叫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灭我们嘛。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最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完全除灭魔鬼的作为，但是在今世之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还有魔鬼的一些作为。耶稣吩咐乌鬼，乌鬼就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也是在马可福音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治病赶鬼的时候就这样做了。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六节，耶稣自己赶鬼，也让他的门徒能够赶逐乌鬼。治病，治病，这是我们更常遇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病了就要去医生那里啊，有急诊室就在那里，也有一些我们随时可以进去就得到帮助的护士在那里帮助我们。难道治病也要靠医生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思想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他为什么要医治病人？他医治哪一些病人？哪一些病人他不医治？医治了以后对那个人有什么影响？对神的国度有什么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见圣灵透过人在身体上面的软弱被医治吗？啊，我们今天仍然知道神他还在做一些事情，直到如今医治我们的身心灵吗？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看的。耶稣一直在他要上十字架前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他对法利赛人说，告诉希律，我今天明天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他直到末后仍然做这样的事情。耶稣治病，他升天以后，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使徒行传记载有许多的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都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全都得了医治，这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所说的。所以今天医治的主权是在神，医治的能力在乎神，不在乎人。虽然神也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医治我们，但是真正的医治是神自己的作为。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一生有许多的患难，包括疾病，包括我们最后所要面对的死亡，但是主你自己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求主你把你自己的话今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谢谢主，让我们来经历主你是我们的医治，你发命就医治。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这是儿女的权柄，能够来到主你自己面前，求主让我们身体健壮，像我们灵魂兴盛一样，让我们凡事 兴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使徒的生命见证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这跟医治有什么关系？神的医治有什么关系？神看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病了以后还会再病，医治好了以后还会再有相同的病会发生，不同的病会发生，到最后我们人无法胜过这个身体的衰老。而有一些人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听不清楚，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听见。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能不能听见当然在乎主，不过你也已经90多岁了，如果再过几年你最后一口气咽下去说你还要能听见，我想主也不会答应的，因为你睡了就安息了嘛，我想听见那么多的噪音干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忽略掉最重要的，把那个不重要的把它看为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轻忽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因为身体没有疾病的人不知道那个痛苦，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医治我们，那个痛苦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看的。一个人生来就瘸腿，在圣殿的门口，他被人抬来，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走路，即使他医好了以后，我问你一点腿的肌肉都没有，从来没有学过走路的能够走路吗？能够跳吗？能够行走吗？你清楚的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神迹。很多的事情在人是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生命是使徒的生命，先从使徒的生命开始看，为什么神要借着彼得给约翰来做这件事呢？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完全的人，你知道彼得不完全，你也知道约翰不完全，你跟随他一段时间以后，你说还是跟随耶稣的好，你完全正确。我们今天跟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失望，但是你跟从耶稣基督你绝对不会失望。他们这使徒的意思就是蒙神差遣的，他们是在人的中间服侍的。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是在人的中间来服侍，并不是只是单独的与主有美好的交通，这也重要，这是根基，不能缺少根基。但是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我们需要在人的中间，因为主没有任何其他的身体在地上，只有我们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要我们来服侍人，要我们把主自己的心意显明出来，把主的爱心浇灌出来啊！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他们的操练，他们的根基就是祷告。这里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间？伸出也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他们祷告，他们在神的面前经常的随时的不断的迫切的他们祷告。为什么要这样的祷告呢？就好像呼吸一样，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气息，没有这个氧气，我们这个人不能够生存。因此基督徒的祷告是我们灵性要能够强壮，不能够少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是在这里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倚靠主，要常常祷告，我们生活中间的能力才会显出来。祷告乃是说神自己的意识透过我们人的顺服跟合作，让我们参与在其中，能够亲眼看见神大能的彰显。这个我们上周已经讲过恒切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不以这一个为我们的主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使徒蒙召他们最重要要做的两件事情就是祈祷跟传道。祈祷放在前面，今天很多的人把这个次序颠倒了，他们去服侍却没有能力，去服侍却没有看见人变成更爱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使徒生命的见证里面一定要有祷告，也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彼得他可以一个人走那没问题，他到哪里其实有人会跟着他，可是约翰要跟彼得就不容易了，因为约翰跑得很快，那彼得可能比较重一点，走是慢的，要跟着彼得是不容易。可是呢，约翰到哪里他看见什么事情他灵里面很清楚，他一看见就知道这人需要，彼得并不清楚，需要约翰提醒，但是约翰一提醒了彼得马上就可以做事。约翰还在那里考虑说要不要去帮助这个人呢、他会不会有信心呢？神会不会做事呢？这两个人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他们比亲兄弟还亲，否则的话约翰就跟雅各在一起，对不对啊？彼得会跟安德略在一起，不，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要在一起。 他们是神所配合的，让他们在一起互相补助。因为彼得这个人的性情是非常特别的，他是领头说话，他什么事情一看见他立刻去做。但是约翰他是很安静的，他不是一个冲动的像彼得那样的，他是愿意在旁边做辅助的工作。彼得呢，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约翰却非常冷静的。在这一个情形下面，两种都需要，他们要面对毒灵的攻击跟突破撒旦的攻击，他们要透过这个工作的配搭使得神得一切的荣耀。因为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你我都需要与他们在一起，要追求什么呢？要公义啊、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劝勉提摩太所做的事。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事，必须与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以后，他们来到圣殿里面，他们经常在这里祷告。这个神迹发生的地方不是随便什么地方，乃是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我相信耶稣基督曾经来过，也看过这个人被放在那里，但是那时候没有医治他。而彼得跟约翰一定也看过他，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候呢？乃是圣灵的催促，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对的地方做神的工作。我们想彼得跟约翰说，我们到加利利去打鱼去，在那里他们一直去看，一直去找，会不会找到有一个人的神要他们这样子医治，会带来这样的果效呢？会让我们今天直到2000年后还能够从中间得到益处呢？不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使徒的一个生命，他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他是有属灵同伴的啊，他是有一个特定的地点，而且他是因着他们两个人都有信心，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所以彼得约翰在这里讲到两个人定睛看这个瘸腿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的眼前经过你看都不看他。我知道有一些人拿一个牌子在那边说他需要钱，放在那里的时候每一个人看见他都头转过去，很厌恶他们。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在那边拿个牌子你就要给钱鼓励他在那边，而是说有没有一些的人是神要你来帮助他的。这个瘸腿的人彼得要跟他说什么话？你会对这样的人说什么话？你会说你需要钱我给你一点钱，或者说你给了一点钱以后你看他很高兴的说谢谢你谢谢你，甚至他们还有人说神祝福你，你要不要他的祝福啊？有些人说我不要你的祝福，我如果我将来变成像你这样的祝福我不要。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讲了一句话扭转这个人的命运，这句话不是一句责备的话，彼得没有责备他，也不是一句劝勉的话，说你要自立自强啊，不要乞讨为生啊，这句话是没有用的，也没有一句无奈的话，就说哎呀你就是生来就瘸腿的，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你呢？啊，现在谁也不能帮助你，你好自为之吧。啊，也不是虚应思顾的讲一下就是算了算了，我们常常来常常看见你，你也不要看我们了，你看我们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帮不了你了。但是彼得他是看见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这是他生命的能力，他看见了他就说你看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找人说你看我？他会看你的，他看你干什么？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那人就留意看他们，会吗？会有人你跟他讲说你看我，他会留意看你吗？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个彼得，失望的彼得，软弱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要耶稣不要去耶路撒冷去的彼得。不是，他看到彼得的时候他就知道彼得要给他什么了。你看那个指望，彼得是一个带给人盼望的。今天有一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给你的就是盼望，让你知道神他可以在你身上有奇妙的作为。有一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看见灰色的，看见一些痛苦的，看见一些负面的。你喜欢跟谁在一起？你看见彼得吗？你看见彼得这个人留心看他的时候，你指望可以得什么？这人还有什么指望？弟兄姐妹，他还有什么指望呢？彼得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看这话是什么呢？就是医治的人即将要得到释放啊，这是第二项我们要看的。他看见彼得，彼得就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哎呀，你说你刚才不是说他给人有盼望吗？他不是让人能够振奋起来吗？彼得说哎，金银我都没有，这人非常的失望啊。 也许你我都会遇见一些情形，你信主以后有人找你帮忙，然后他其实是需要物质上的一些帮忙，但是你跟他讲你是你的灵性最需要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像彼得跟他讲说金银我都没有，他就很失望。所以你看彼得很快的就告诉他说，但是啊，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我要给你的话够你用的。你看我本来是很有钱的，大家晓不晓得彼得很有钱，彼得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啊，彼得的家里面是有船的啊，有雇工的，他们那个船一打下来的时候可以满船的鱼的啊，可以卖很多钱的，他可以享受的，他不是金银都没有的，他如果就靠他打鱼卖的这些大鱼小鱼这些卖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可以卖很多很多的钱。到今天耶路撒冷有人去过说还有什么彼得鱼，那个是主说你去钓一只鱼吧，鱼的口里面还有钱的，他都经过过，他金银我都没有，你说你钓鱼口中就有钱了啊。你晓得彼得讲这句话来告诉这个人，后面有一句重大的话，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人需要的不是一点钱，这个人需要的是能够行走，从他的捆绑中间被释放出来。但是彼得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是有行动的，他的信心就带着行动。怎么说呢？彼得拉着这个人的右手扶他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拉过人的手扶他起来，拉过吗？有多少人拉过？神要医治你，然后你跟他祷告了以后就拉他扶他起来，很少很少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就是平平安安的嘛，你就这个样子了，我已经跟你祷告过了，你不会好的，我们心里面这样想的，你也不要期望有什么事情发生。拉着他的右手然后扶他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好，圣经上面讲的说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是拉他起来的时候才健壮的。弟兄姐妹，脚和踝子骨从来都没有重量放在上面的，他怎么能够起来？他就跳起来站起来，又行走，跟他们进了殿，而且就跳着赞美神。可能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医治的事情发生，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我的想法说，哎，我们那边有一个复健中心先去一下，然后一段时间就好了。我不是反对啊，我们有人在复健中心里面，但是这里所说的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因为他从来没有行走过的，他是生来瘸腿的。好，我们看最后第三个，这个人得了释放以后，神迹发生，究竟那个人已经得了最大的祝福了，跟神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得荣耀，这个神迹让神得荣耀有什么意思呢？瘸腿的人他自己知道他被医治了，旁边看着的人也看见，这里讲到那些百姓看见这个瘸腿人行走就赞美神，而且认定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里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我们很快的用14点跟大家来讲一下神的这个医治啊。第一个是神的应许，神的这个应许就是你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出埃及记15章26节讲到，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没有说别的，说我是医治你的，你相信吗？神就应许这事啊。昨天我遇见一位马弟兄啊，他就是在一个身体一个疾病缠身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被送到医院，他说他在四川那个有一个华西医院，他一进去一看外面那个牌子写的是当时宣教士帮忙建立，他心里面就知道，他说神必医治我。后来果然从那个医院出来的时候他好了，他本来已经是几年都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指望，他没有想神有应许，神的应许并不是说啊不用这个医院不用这个医生，但是神这个应许绝对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了去找一个医生，那个医生也只能说我尽力而为啊，尽力有没有用啊？他的意他不告诉你说你已经没救了，但是神如果告诉你你活了你就活了。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是凭着信心啊。在医治里面如何的把荣耀归给神呢？是因着我们相信神是医治我们的神。曾经有一位管会堂的雅因努，他的12岁女儿得了病已经快死了，所以他到耶稣的面前他只说主啊你能够医治他。后来他这个女儿因着他的信心得到痊愈，从死里复活。我常想如果说他死了让他复活了以后 把那个病得更严重，一直拖下去，不是更不好吗？这里我很感谢主，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三节里面去讲了，他就得了痊愈，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被医好了，这象征着我们将来每一个人，我们睡了，我们走到世界的末了，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起来的时候是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的，没有软弱的，感谢主。有另外一个女人，她在耶稣要去帮助这个十二岁的闺女走的路上，她就说，我只要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坠子就可以得痊愈。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圣经上说她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不是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生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时代还可以告医生，她生在那个时代有任何人帮助她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啊，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九，但是主耶稣基督发现有能力出去，因为这个女人有信心，主告诉她说，因着你的信啊，痊愈了。然后接着同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有两个瞎子来到主的面前，他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求你让我们能看见。两个瞎子，我想一个瞎子也许碰巧有一个看见，两个都是瞎的，我们看着都怕死了，来了两个。但耶稣说，按照你们的信为你们成就，神做的事是不可能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得到恩赐。这个医病有很多人说啊，神要医我就医我，不医我就算了。神不是给每一个人啊信心的大小都一样的，给每一个人恩赐都一样的，给每一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不是这样。神要做什么事情是在身体里面做的啊，有恩赐的人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乃是因为圣灵要透过无用的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第四个，请长老来。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到什么呢？也有人有病的，就请教会的长老来，有病的请医生来，请长老来有什么用呢？他们奉主的名又有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晓得，我们到外面去讲到，人家就说这个人病了，那人病了，来了以后，有人还拿那个橄榄油来说，用油抹一下，为他祷告。啊，弟兄姐妹，我说用油不用油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灵要恩膏要医治，有一些人就得到医治，有一些的医治是永远的，有一些的医治只是身体上的。什么叫做永远的？就是说这个人因着医治的缘故，他信了主，这是永远的。灵里面得医治，有些人心灵里面一些的捆绑，一些的怨恨，得到神自己的帮助。我们看第五个，先求神。什么叫先求神呢？在犹大王有一个叫做亚撒，他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师，不久就死了。这是在历代之下第十六章十二节。因为有人问我说，圣经上面什么时候说啊去看医生不对？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看医生不对，只是告诉你说，你看医生以前你有没有祷告，你求主告诉你是哪一个医生吧，是哪一个人要帮助你。好，第六个是借的医生。提摩太后书就讲到路加医师，第四章二十七节，一直跟着保罗，保罗传到最后在监狱里面，路加在那里一直服侍他，到最后神使用路加医师来帮助使徒保罗，保罗能够让别人得医治，但是他自己身体也有软弱，他需要，所以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感谢主。好，然后我们看第七个，神医治，就说神决定哪一个什么时候要怎么样医治他。这是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讲的，以利沙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医治哪一个就医治哪一个。以利亚的时代也是一样的，神要以利亚医治哪一个就医治哪一个。虽然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寡妇，但神只叫他去一个地方，也只有让那个寡妇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两位先知并没有让很多的人都从死里复活，但是神要做的事情是神的主权。第八，要保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任，要保养。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他病了，保罗跟他说，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不要再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当时那个水里面有细菌，所以用一点酿过的酒是可以的，可以帮助他的身体，能够让他身体好起来。但是不是说他那次喝完酒以后，他就说保罗要我喝酒，我就多多的喝，拼命的喝。那个酒跟今天的酒不一样，今天的酒在当时来看都是烈酒， 那时候的酒是能够帮助人。今天我们不要接着这一节的圣经，就说牧师跟我们说可以喝酒了，拼命喝了，你不要拼命的喝，喝的对你没有益处，有很多的人身体垮了，到最后肝硬化，喝酒太多，不能这样。第九个要休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保罗让这么多人的疾病都得医治，但是特罗菲摩不一样，他病了，保罗把他留在米利都，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医治他呢？因为这个同工他需要休息，把他留在那里，不要再跟着保罗再继续前面去了，因为身体必须休息才可以走更远的路。第十个，我们知道要顺服，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九节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撒旦的差役也攻击我，我三次求主，他祷告了以后主不拿走，为什么不拿走呢？因为保罗得到了启示甚大，必须在这样的一个难处中间，保罗才能够谦卑下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刺，我不知道你的刺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刺，有的是身体上的，有一些是让你实在受不了的，不管是什么，就是你在人的面前无法夸耀的，这是我们的软弱。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呢？因为主告诉我，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不是靠其他的。十一，不要求神一定要医治你。有一些人说，哦，我病了，神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不要求神一定要医治你什么？因为曾经有一个犹大王西西家，他也这样祷告，神说你必死不能活了，你赶快留下一命嘛，去了吧。结果他不肯，他向神祈求，他说，你看我过去诚实的心在你面前，你今天怎么可以让我死呢？神，好好好，给你十五年，给他十五年，生下马拿西，是犹大里面最坏的王。如果没有那十五年，犹大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最后西西家又犯罪，他骄傲，让巴比伦的使者看见他在圣殿里面所积的金银财宝，以致神说，将来在你的宫殿里面的子子孙孙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在他们中间有做太监，真可怜。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第十二，要赞美。大麻风病人要得到医治，神就医治了他们，但是只有一个回来，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回来。耶稣早就知道有九个不会回来归荣耀给神，还是医治。所以就我们被医治以后，不见得是我们这个人多么伟大，多么的比别人好，所以神医治我们。只要学会这件事情，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说，但是我们要回来，要赞美，要归荣耀给神。第十三，神要给的还不只是这个身体上的医治，就告诉这个人说，你可以得到更大的恩典，你的灵魂可以得救。这个人回来赞美神的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主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是包括他的身体灵魂，感谢主啊。最后我们要看，要等候，要等候神，神要向我们施恩。怎么等候呢？因为神要给我们的身体是卧后，要完全没有疾病的，是不朽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灵性的，是属灵的身体，是像神一般的，而且是健康的，而且这个是要等候，是未来的，将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而且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这是生命树，上面有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也就是说，到那日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壮的。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我们有很多人灵性软弱，神也怜悯我们，神也医治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医治我们的属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要等候他的再来。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中间有很多在各样难处中，有些弟兄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妻子，也失去了子儿，自己也在病中。主啊，有一些失去了弟弟，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哦，主啊，他们孤单的在这个世上。主啊，但是你是他们的依靠，你是医治我们人心灵的。哦，主啊，我们也为戴正苗在祷告。哦，主啊，他的癌症散到脑中的时候，主啊，他还是在那里盼望有一天他能够回到我们的中间来侍奉我们弟兄姐妹。但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有你自己的时间。主啊，你若要医治他，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主，你要接他去，让他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到你那里去。主啊，我们看见他自己所留下的书上面写的，他愿意快快乐乐到主那里去。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气息里面都给了我们一段的时间。 在我们这个肉体肉身之内，而我们经历你自己大能的医治在我们身上发动，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预尝天恩的人啊，晓得啊，将来你会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正如你说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一样。哦，主啊，如今我们是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的恩典祝福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也让我们中间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要得医治。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但我们的医治是经过主你自己奇妙的智慧跟能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主你自己得荣耀。主啊，任何的事情当主你自己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要数算你的恩典，迎接等候感恩节时候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见证。哦，主啊，求主你今天也让一些心灵上面有软弱的，经过主你自己的医治，你就让他们活泼的活在你自己的面前，而有能力的行走天路，喜乐的知道主你必将最好的留给你自己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